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神话语的奇妙，神话语的奇妙。我们想，神的话语奇妙不奇妙？奇妙不奇妙？有些人会点头，有些人可能说我不知道，我从小我就看到这本圣经，这圣经摆在我家里，有时我翻来看一看，看它的前面扫一扫，然后就把它放回去，不然的话就放在那边，让它继续的让这个尘埃呢继续的在那边累积，然后一年之后你扫一扫再拿出来看一看。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神的话语。要告诉你们，神的话语不是神话，听清楚啊，神的话语不是神话，不是神话故事。当我们讲到神话的时候呢，是一种不实际，是一种虚构的。我拿一个例子，新加坡有所谓的这个鱼尾狮，因为鱼尾狮 Malayan， 哇，像一只狮子，哇，尾巴就像只鱼，哇，这一个东西可奇怪啊，这动物呢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有没有？有没有？哇，如果你有的话，那你就要去考察，你给我，你要给我证据哈，你要给我证据。坦白说，鱼尾狮呢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啊，这一个是属于神话的那一部分。那如果来到西游记，你知道西游记有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孙悟空，有这个猪八戒，还有这个沙僧，是吗？是不是啊？这些人物有没有呢？有没有？有没有孙悟空？有没有？他可以从他耳朵里面拿出那个金棒，他们叫金棒是吧？金箍棒啊，拉出来，哇哇，这个很厉害，哇，一打就可以把石头打碎了。那这种东西真的是假的？假的，这些都是属于神话那一类。但是我要跟你讲说，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确实的，句句都是真的，不是虚构，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都是真的。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来看神话语的奇妙，是神话语啊，不是神话的这奇妙，是神话语的奇妙。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诗篇119篇，我们就看到，我特别今天要注意注重的就是18节那边，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到，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啊，这个是诗篇的作者说，神啊，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这个眼睛真的能看到这个你的律法是多么的奇妙。不要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本这样子蛮有这个字眼的这个一本书罢了，一个普通的书，一个可有可无，要看也可以，要读也可以，不读也可以的一本书。不要，如果今天下午，如果你听了我今天讲的这一堂道，你还是回去说把这本圣经呢，神的话语呢，当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本书，那就太可惜了。然后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一个很奇妙的话语，到底它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它奇妙的地方呢，是在于它这本书呢，它所讲的这个信息呢，是一致性的，一致性的。它这个东西呢，能够把整个呢，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这个整个从头看到尾的话，我们都知道说，它最主要的讲到是说主耶稣基督这个信息啊，这个是很奇妙的啊。这本书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一共有66本书，你从一直从头一直看到尾的时候， 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那边神就应许了要有一位救主出来，然后在那边说到，我要叫你和你的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女人的后裔呢，就指向耶稣基督。然后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的时候，这边呢，神又特别向这个大卫应许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啊，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如果你看整个的话，这个也是指向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国位呢，将会坚定到永远。然后来到以赛亚书，我们也听到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发现到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应验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而生。那整个圣经呢，所讲的东西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你不要忘记，这一本圣经呢，是由四十多个这个圣经的作者，经过1600年，不是一年，不是两年，1600年，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国家，在这个以色列的所谓的巴勒斯坦，在这个巴比伦，在这个亚述那些地方，在各个地方，那他们写出的东西呢，竟然是都是在讲说主耶稣要来，因为这些世人都犯了罪，需要一位救主。那就好像有人拿一个比喻说，如果你叫四十多个人呢，来所谓的雕把他们眼睛全部蒙起来啊，然后呢雕刻做一个雕刻的这个东西，那么雕出到底能够雕出一个很美的一个塑像吗？那答案呢是绝对不可能。你可能发现到，如果四十多个人一起来雕刻的话，你可能发现到这个塑像呢，可能有十个手，可能有八只眼睛，可能有两个头，对不对？因为你蒙着你的眼睛，你不懂你在做什么的，大家在雕，你雕你的，我雕我的，那雕出来呢是一个怪物来的。但是呢，感谢主，这本圣经虽然有四十多个这个作者，但是这背后呢感动的灵呢，是那位圣灵。圣灵在他们心中漠视他们，让他们能够都有同一个这样子的心智，这样子的思想，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就要讲到说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罪人。不单单这样子，你发现到在这个圣经的前后呢都一致，在这前面的时候呢，讲到神为人预备了一个园子，那就是伊甸园。但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呢，那边就讲到说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对，新天新地。那么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讲到有一棵这个生命树，在这个启示录那边也是说，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棵这个生命树，这么有生命树，那在河的两边，而且每一个叶呢都结出不同的果子，结出十二个叶，就结出十二种不同的果子。那不单单这样的，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们知道神与人同在，那是在还没有犯罪之前，神与人的那种的密切的交通。然后来到这启示录的时候，也是讲到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永永远远的侍奉他。而且又讲到有一条河，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讲到有一条河呢，从伊甸那边流出来，要滋润那个园子，然后分成四条河，分叉成四条。那么在启示录也是有讲到什么，有一条河要从哪里，从那个神的从这个城中的街道当中的有一条生命的河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呢流出来。而且你发现到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把人安置在那边，让他们能够修理，让他们能够看守那个园子，能够侍奉神，借着这样子能够侍奉神。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那边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所以你发现到他整本圣经他所要带出的一贯性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我们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没有说冲突的，没有说一个牛所谓的有矛盾的这种现象，没有的，是都是彼此吻合的。那这告诉我们这点，这一个不是普通的书，这是神的话语的奇妙。他的这个桌子呢，是神本身，神把启示给那些圣经的写圣经的这作者，让他们呢写出神的话语来，不是说出神的，不是说出神话，是说出讲出写出神的话语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神话语的奇妙呢是什么呢？在于他的什么不毁性，他不会被灭的，不会被灭的。那曾经有一个人呢，就来到一个铁匠的地方。那铁匠呢，他们喜欢用那个锤子，然后呢，把那个如果你要造的，比如你要造一支箭呢、啊，你就把那个箭烧好了之后呢，然后就放在那个什么他们所说的这个铁针啊，我们叫 anvil， 这个叫做铁锤叫做 hammer， 下面那个平台叫什么 anvil， 我们叫铁针啊。所以敲敲敲，然后呢把那个箭呢敲出来，然后他去到那边就发现到说，哎，为什么地上有很多这个铁锤啊？他发现很多铁锤啊，那么只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铁针，就是那个 anvil。 他就问他说，哎，你到底多久才换把这个铁针把它换掉呢？哦，这个铁匠说，不，我从来没有换过这个铁针呢，是铁针啊使这个铁锤呢损坏掉。你每次敲敲敲，那个铁针呢是不会被损坏的，但是呢铁锤呢会被损坏的。所以你看它旁边的很多呢那些损坏了的铁锤，那照样神的话语呢也是这样子，好像那铁针那样，你用铁锤怎么敲它，它是不会被敲坏的，它还是能够保留在那边的。那在这个过去的教会历史，你就发现到神的话语呢遭到敌人多方面的这个攻击，多方面的毁坏，而且这毁坏的情形呢不是记录了，有时甚至是整个帝国他们都实行着毁坏的作为，他们都是说我要把圣经除掉，大家清楚，圣经一定要灭掉，不可以让圣经存留。那曾经就在这个主后303的时候，这个我们叫 Diocletian 皇帝啊，他就说进行大屠杀，而且把圣经烧毁掉。然后在主后303的时候呢，他就说哇、哦、我已经把所有的圣经烧完了。然后他就立了一个柱子，那在柱子上面他就说，基督徒的名字啊已经销声匿迹了啊，没有基督徒这个东西了。哇，他以为他把圣经烧掉，基督徒以后你们不用继续的存在了。但很奇妙的，在20年之后啊，就323的时候，当这个新任的这个皇帝，这个康斯坦丁皇帝起来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命令说，任何人在我的这个国度里面，如果你能够把圣经拿出来的话，我有赏。在少过24个小时啊，24个小时之内啊，就有整50多本的这个圣经呢，拿到这个呈到这个皇帝的面前。那你发现到，人虽然要毁坏神的话语，神会保留，神会保守他的话语，也是没有毁灭。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那教皇啊，他们都是禁止人阅读或者禁止人翻译这个圣经的。甚至在主后1199的有一位这个教皇呢叫 Pope Innocent III， 他命令烧毁所有的圣经。但很奇妙的，神却借着一个人叫做 John Wycliffe 啊，约翰威克里斯夫，他呢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面对的这个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到底谁在掌控着这个英国 啊这个 John Wycliffe 呢是一个英国人，到底是谁在管理，是这个教皇呢还是当时的皇帝啊。这个 John Wycliffe 他知道说，如果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把人从这个教皇的这个手腕里面释放出来的话，他必须要把圣经呢放在百姓的这个手中，让他们自己亲自的读，让他们亲自的看。因此呢，他就偷偷的把这个拉丁文的这圣经呢 Latin Vulgate 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那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一些所谓的门徒啊，他门徒抄了之后，他们就这些门徒叫做 Lollards， 然后呢就到英国各地去把这个福音呢传给当地的这些平民，然后从那边呢就掀起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后来渐渐的这个升起了这个改革的这个运动啊。这个你发现到即使多么多的人，那些党权的人要尝试把这个神的话语呢给毁灭，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话语就是那么奇妙，你不能够毁灭它，就好像那个铁针那样，你怎么锤它，它还是那么的坚固，还是那么样的所谓的被保留下来。好，这个就是神的这个话语的奇妙。那不单单这样子，这个神话语的奇妙也在于它历史的准确性，历史的准确性。然后通常如果你拿到一本很古老的书啊，很古老的书啊，你不要以为古的越久的东西越古老的东西呢越可靠啊，不一定啊。很多时候古老的书呢，可能当时他们的这个见识不够广，可能他们的这看法不够齐全，他们所写下的东西呢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的因着他们主观的看法，他们所记录的东西呢可能不正确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样样都是正确的。那圣经当然是比较注重于讨论那些属灵的东西，那可以讨论到这个救恩，讨论到神，讨论到天使，讨论到这个人的这个灵命，人的这个生命。但是来到这个历史，来到科学，来到这个地理方面呢，我敢告诉你都是十分准确。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呢都怀疑某一个圣经的记载到底那个历史的记载对不对，他讲不可能啊，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存在的。但是后来借着考古学家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努力，他们去挖掘一些东西，当这个文物出现出土的时候呢，却证明说圣经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我拿一个例子，这个挪亚的方舟，挪亚的方舟按照圣经的记载是在哪一个地方，在这个亚拉列的这个山上。当然如果你要问我们真的有没有，你没有科学家没有办法拍到，我们没有那个所谓的形状，没有。但是我们相信说圣经竟然讲它那个方舟停在那边几千年前，那就停在那边。当然有一些人他们说上到那边他们有看到一些这个是人的这一些证据，人的观察，我相信他那还在那边呢。那就有一个学者他叫做 Sir William Ramsay。 那 Sir William Ramsay 呢是当时这个世界最著名的小亚细亚地理和历史的权威阿西亚 Minor， 就是在靠近那个土耳其这个那个地方那个以弗所那些地方他是那边的权威。你问他关于那边的地方地理历史，他能够跟你讲对还是不对的。那当然看这个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路加本身。那这两本呢都是属于所谓的历史性质的那一个书卷，所以呢他开始他读的时候呢， 他就想说，哦，这个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我这个呢是好像好极度富想象力，而且你细心添加色彩的原始基督教，啊，他就说，哦，当时这些记载的东西是人家想象的。想象啊，很富有这个想象力哦，想到有这种东西，然后呢稍微的修饰一下啊，加添一些色彩，让它整个记载呢很特别，很能够引所谓的引人入胜啊。但是这个学者呢，当他经过多年的研究、多年的探讨的时候，他呢本来是一个不信者。他不相信了，他不相信这些东西，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后来因着他研究呢，他却成为一个忠心捍卫神话语的一个人 ，Sir Ramsey， 啊 ，William Ramsey， 他这么说：路加的历史啊的可靠性呢、啊、是无可伦比的，没有别的东西，别的记载不能够跟他比的，是在那么可靠。你可以仔细的审核路加所用的词汇啊，到一个程度啊。可以远远超过任何的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说他所用的这个词汇能够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如果他讲到说，在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当这个奥古斯都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做王的时候呢，他就私下一个命令，叫所有的天下人都回来什么上车报名，对不对？都去报名登记你的到底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就发现到当时呢耶稣的母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呢就从这个拿撒勒呢回到哪里去，回到哪里，伯利恒那边。那这样的记载正确不正确？他考了，对，所记载的东西是对的，是对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那当然这些准确的地方，准确的一个地步呢，你就发现到这一些记载啊，如果讲到巴别塔的话，有没有巴别塔？哦，巴别塔已经没有了，虽然是没有，但是呢，在美术波达米亚的那地方呢，他们去挖掘到很古老的这些殿宇，他们所谓的 ziggurats， 我不懂这我发音对不对啊？我所找到的这个翻译它意思是通灵塔。那种比较它从下面很阔的，慢慢的走上尖着上去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地方呢，让一个楼梯间呢给他们爬上去的，那叫 ziggurats 啊。他们找到这些东西，如果你讲亚伯拉的出生地乌尔有没有？哦，以前人说没有了，那里有，但是他们去挖出来，然后西西家的这个水沟，你说西西家的水沟你知道吗？啊，以前呢有一度呢，人家。以为是没有了，因为它已经被这些废墟呢给它盖住了。但是呢不久前那些考古学家呢挖到就有这个西西家的这个水沟啊。这是记载在王下20章20节的，这是千真万世有就有。那所罗门的圣殿那是千多年啊，如果离开现在大概是差不多整3000年，这个圣殿还是在那边。然后亚述国掳掠北国，巴比伦掳掠犹大等等，还有许许多的这个只是一部分罢了啊，这部分啊冰山一角罢了。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许许多多每一样东西啊，弟兄姐妹，都是千真万世的。神的话语就是那么奇妙，不是神话，是神的话语，你跟我都要爱惜。你知道我们是从神那边，神亲自的向他的先知、向他的使徒、向他的儿女们显现啊，启示他的话语。好，所以这个是神话语的奇妙性，是历史的准确性，准确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都不敢相信。你看，没有错。你不要再说哦，圣经是真的是假的。里面讲到有亚当夏娃，有伊甸园啊，这个是神话故事吗？不是，是真的。有没有这个洪水啊？有没有洪水？洪水把整个世界的话淹掉啊？你想可能不可能呢？啊，其实如果你看一些外国的其他国家的记载啊，他们也是有记载到 洪水的这个记录了嘛，洪水的这个历史，只不过他们的跟这个圣经呢不同，有些不同，但是还是正式一点说，他们在他们的过去的经历里面的的确确有一个所谓的洪水，可能他们经过很久的这个时间的一段时间，他们把那个细节给忘掉了，那么他们就加添盐添醋啊，然后把那个故事呢给他所谓的改编了。但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呢，说洪水把整个世界什么给淹没了，40天40夜一直下雨，这个海里面的这个泉源啊裂开，天上的什么窗户呢打开，水全部的降下来，把整个世界什么给淹掉了。不过我们要知道说，当时的这个地形呢跟现在地形不同，在还没有洪水之前呢，那地形呢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高山呢不是那么高，所以呢水呢能够把整个世界给淹没掉。所以神就造了这个挪亚，造了一艘方舟。方舟上次我已经跟你讲了，那方舟有多大，对不对？记得吗？啊，方舟有多大，然后能够把世界所有的动物呢放在里面。阿明，当然是剩下干洁净的7对，不洁净的呢是1对，放在里面，能够让他们在这里面度过这个空前的大劫难。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没有经历过，你跟我都没有看过，但是圣经跟我们说，这一个东西是正确的，是正确的，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啊，主耶稣说他要再来，这个东西你也要小心，你要注意，神的话语句句都是什么准确的，都是真的，我们要预备心。啊，不单单这样子，第四点呢？神话的奇妙在于科学的这个准确性啊，科学的这个准确性啊。当圣经讲到这些科学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用灵异化的这个解经方法来解释。圣经讲的东西，通常我们都是用字面的这个方式呢来解释。如果他讲是一条鱼，就是一条鱼。比如说，好像这个越南被什么吞掉？被一条大鱼。啊，我们不懂都是金鱼还是鲨鱼还是什么，我不懂了，是叫大鱼，那就是大鱼啊。你不要说哦，当时呢有一个很怪很奇怪的一个野兽来把它吞掉，不可以啊，大鱼就是鱼啊。 OK， 所以这是字面的解释。这边讲到科学的准确性啊，你知道在以前人呢都是以为这个地球是怎么样呢，是平的。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如果我们跟你讲这个地球是平的，你相信不相信？你啊，这个是没有受过教育啊，你这个甚至是无知的人啊。啊，但是呢在很久以前啊，在祖先的时候，人家都是相信说地是平的，你看过去是不是平的？是啊，是平的。特别是你来到海那边，你去看那个海边的时候，你看过都是平的。而且如果你他们的这个父母就跟他说，哎，孩子啊，千万不要走过去那边啊，你不要乘船过去那边，你乘船过去那边了，那船到那个边缘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就会陷入掉入好像一个陷崖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去哦。你看那个山那边哦，最远跟这个天连接的地方，你不要走过到那边去，走过那边你就掉入一个地方，你是无法得救的。啊，这是人的想法。然后只有在这个主后十五世纪呢，当人发明了这个指南针，当这个探险家 Magellan 他绕了这个世界一圈，其实他没有绕完了，他在半途的时候呢，他在菲律宾的时候呢，他被因为作战的时候呢被遇害，死在那边，但是他的那个其他的这个这些战友呢都继续他的这个航程，回到他的这原来的国家。那人既然这样子能够绕回来，就表示说世界是圆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圣经啊，在主前啊大概 七世纪之前呢、啊，这边就说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张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啊。你看啊，这边说神住在什么？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给你们看到大圈。那如果你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你看一看这个天上的这个月亮，你也大概会想说，可能这个地球会什么？会是圆的？其实有人这样想过，但是真正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圣经，借着神借着他的这个仆人以赛亚，就很老早的给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看这边呢，他铺张穹苍啊，如幔子啊，铺张如幔子。那这表示说，这宇宙啊，是在什么？一直在什么？扩张的。那这跟我们现在天文学家所观察的一样，这一个宇宙还是继续在什么？扩张的，它不是停在那边啊，这个宇宙就是这么大，还是继续的，就好像把这个幔子呢，铺张出去那样，好。所以呢，神的话语的的确确是那么特别的。那么以前的人呢、啊，也是想到说，这个地球啊，你想这个地球，它可能不可能？我问你，这个东西啊，我放在这边，它可不可能停留在那边？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停留在。我一把手拿开的时候，它就说掉下来。我要问你，这个地球啊，可能不可能在一个空间里面？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以前的人是想说，这个地球啊，它不可能悬挂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一定下面有一个东西呢，一个东西在扛着它。所以他们想说，哦，这地球呢是平的，所以呢有一个大乌龟啊，乌龟扛着它。那在这个大乌龟呢，慢慢的在这个宇宙的大海里面，慢慢的游动，慢慢的游动啊，所以我们被这个乌龟呢在扛着，哈、啊，你们现在觉得很好笑哈、啊，很好笑。然后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牛顿呢、啊，在1687年啊，他发表了他科学的这个原论之后啊，人家他恍然到，哦，原来地球什么悬挂是在这个空中那边。在这个虚空的这个空洞的这个太空里面呢，这悬挂的，就是那么奇妙，因为这个是万能吸引力的缘故，啊，万能吸引力的缘故。那但是在主前呢，哦，对不起，嗯，在约伯主前大概1500年的时候，约伯记26:7正讲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你看，这是神话语的奇妙，老早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是怎么样，它的位置是怎么样，是在这个太空里面那边悬挂着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神的话语不是一个人的话语，不是神话，乃是神的特别的这个赐下的这个启示。那么来到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星呢、啊、来到天上的星星，以前的人呢、啊、都看一看，的确是很多星星，他们就尝试在数算，他数算大概有什么2000多几千颗这个星星。那甚至有一个人他这个在主后150年啊，主后150年，这个叫做多雷密啊，这个天文学家他说，他很武断的说，天上的星星呢有1056颗罢了。他说就这么多 ，1056 stars in the sky， 肯定说，因为他数算。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说法呢，完完全全的不对。如果你看神怎么向亚伯拉罕所谓的应许他呢？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尘沙那样多。那么第 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那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如果你真正，其实他当时，我不知道他能够不能够数算过来，但是后来天文学家呢告诉我们，的的确确天上的星星呢比我们的地上的尘沙呢还要多，数不完了，数不完了。那这神的这个启示，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Matthew Fountain Maury， 他被称为这个海洋的寻路者，他要寻找这个海洋里面的道路。那有一次呢，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孩子呢，他的长子啊，读那个诗篇第八篇。那诗篇第八篇那边怎么说呢？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他长子读到念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孩子，你停一下，你再念多一次给我听。”他就念了：“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说：“好了，够了。如果神的话说这个海里面呢有这个鹿啊，那海盗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会跟着这个海的这个道路来走的话，那我就相信一定有的，我就必须去寻找。”果然过了几年呢，他就把这个航道还有这个海流呢制成了一个图表，因此他被称为什么海洋学家，海洋学之父，海洋学者。所以这个呢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讲有这个海道，就是有海，它的有海流啊，这些鱼呢有时候跟着它，然后你航海的时候呢，你要跟着这个海流来走，你不给逆流了，你逆流了，你就不能够航行的所谓的比较通畅，不，你不要顺着它，你就很快，对不对？它海流是这样子跟着，这样子流，你必须要跟着它，然后你就很快的达到你的这个目的地。所以这个神话语的这个奇妙，一致性、不回信，在历史上、在科学上都是那么准确，而且在预言方面呢，预言的准确性也是让我们不能够难以想象的。那如果你要知道一个宗教的真与假，其中一个考验呢，就是看他能够不能够预测将来啊，这个是一个宗教，到底一个宗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看他到底能够不能够预测将来。但感谢主，圣经的预言啊，都一一的准确的应验。你怎么知道呢？我拿一个例子啊，这边呢有两处的经文，那是以赛亚书44章28节跟以赛亚书41章5节。那这边呢都论到一个人叫做苦烈，那论苦烈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啊，这个呢是你要知道了，这个是以赛亚呢是在以色列这个南北国呢还没有毁灭之前呢已经写下了。你要记得啊，这个是以色列国还没有，南北国啊还没有被毁灭。那当以色列国被毁灭，南北国被毁灭的时候呢，北国是被亚述国，然后呢南国是被巴比伦。那巴比伦之后呢，接着下来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哪个国家？巴比伦就是哪一个？巴比伦就是哪一个？是亚述巴比伦，然后就是那个米代波斯啊，就是波斯啊。那这个呢，就是这个米代波斯的这个 这个王，这个苦烈。那这个苦烈还没有生出来，圣经便已经预言说，这个人呢将要下令建造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必要立定这个立稳这个圣殿的根基。你看，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人呢就出现了。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看但以理书八章七到八节的时候，这边说，我看见公羊就近绵羊，向他发烈怒啊，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的手。这山羊既其至高之大，正强盛的时候呢，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啊，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那这边讲的这个公羊、公山羊，当然在这边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看到说它的名字是谁，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过去历史，我们知道说这个公山羊呢，就是指这个亚历山大，这是亚历山大，是特别特别指的他而讲的，因为他是一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军事的这个天才的，他能够征服许许多多的这个国家，甚至来到这个印度的这个边境那边，边境的边境那边。那当他要进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按照这个约瑟夫的这个记载，那个大祭司啊就来到他面前，就跟他说：“哎，亚历山大王啊，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圣经啊，我们的这个旧约已经预言说你要来攻打了，你要这个称霸这个天下，是在22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旧约已经记载了。”哇，这个亚历山大听到他就觉得很奇怪，哇，觉得很佩服，他呢甚至呢拜这个俯伏下来跪拜这个大祭司，而且呢就免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不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那这个是按照约瑟夫的这个记载。那但是呢，你看如果在接下来，你看呢这个山羊呢祭旗的话，至高至大，哇，他真的是很伟大，凭着他的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带领着整个军队呢，可以占领着这个天下大部分的这个版图。但是呢，就在他最强盛的时候呢，说正强盛的时候，大脚折断了。我们知道说亚历山大呢是在主前301，那就是他30多岁的时候呢，他就因着发烧呢便去世了，30多岁，这是年轻一壮的时候能够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神呢就把他的生命呢也拿走了，就按照这个圣经所讲的意义的应验出来。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表示说圣经的话语的奇妙，他的话是样样每一句呢都准确的应验。然后你不要有人就想说，哎，不可能啊，是因为他发生之后呢人才去圣经那边写啊，对不对？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讲？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人家跟我们讲这个东西，我们会这样子的讲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很细心的研究，如果你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的话，你知道那历史的背景的话，你就不会讲这句话了。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呢就已经记载了。如果你讲到主耶稣也是在主前600多年前，这边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等等。那这是在主前600多年前，这是以赛亚书的。但是在600多年之后呢，主耶稣果然诞生了。那边说到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那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多么奇妙，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怎么被人家丢弃，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被埋葬在这个有钱的这个财主的这个坟墓里面，都一一在这旧约里面讲啊。讲到他被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肋骨啊，他的骨头不会折断的，没有一条会折断的，的的确确。当那些罗马兵丁要去刺他的时候呢，要去打断他的脚的时候呢，他说不必了，因为他已经说
已经死了。
当主耶稣说他很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喊的时候，人家就把那个醋啊，那个醋啊递给他。这个东西呢，也在旧约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明。这个圣经说，本来人要他与罪人同死啊，但却与财主同埋葬，也是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53章，你去看一看。那告诉你，如果你要对所谓的比较的话，一样一样东西都清清楚楚的应验出来。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看待这神的话语，这真是神话语的奇妙。我们要读，我们要爱它。好，那这一个第六点呢，是全球性的这个影响。那西方的这个文化呢，是根基于圣经还有它的教导。你知道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当保罗看见那个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就马其顿的人在异象就跟他说：“保罗啊，请你过来，我们这里需要你。”保罗就越过去就进入这个欧洲，就在那边开始把神的话也传出来，在这菲律宾，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在这个雅典，然后在这个哥林多等等，就福音呢就广传。所以欧洲从保罗的这个宣讲啊，就得到了这福音的好处，然后你就发现了西方它的发展，因此呢就远远的超过东方，因为东方没有受这个基督教没有这么多，而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西方却受了这个基督教，因此它的那种的文化，它那种的这工业的发达，是远远超过东方的，是远远超过。如果西方不把这些技术带过去啊，不分享的话，我相信他们之间的这个鸿沟啊，他们之间的差异呢，越来越大。好，这是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啊，年份的这个分法，都是按照主耶稣的诞生啊，作为那个所谓的那个参考点啊。啊，你说主前主后，我们都是讲主前多少年，主后多少年，我们不讲说啊。所以啊，我们不想说啊、哦，某一个人的这个诞生，我们不讲任何一个人诞，我们只讲到主耶稣的诞生之前，主耶稣诞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表示说主耶稣的影响力是大的不得了的。他不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为你为我而死。而且如果你看，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一天叫做星期天，星期天。如果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当然是那一天是所谓的这个安息日，是在星期六。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就把它看作叫做这个星期天。那这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休息，能够敬拜主，能够来思想他的话语，能够来得到安息。啊，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起了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影响力。不是单单在一个地方，是在各地都受了影响。无论是文化，无论是艺术，无论是音乐节，无论是立法，样样都是起于这个圣经。不单呢，来到抄写与保留的话，我们知道圣经话语不是一个普通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看待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看待的。如果你看那些旧约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保留啊，怎么看待神的话语啊，你真的是肃然起敬，你真的是敬佩他们到一个地步啊，无所投地啊。真的是他们说啊，他们的这个要写这个旧约的那些疲倦啊，必须要从一个洁净的这个动物啊，洁净至少要从羊啊或者是牛啊，你不可以说用猪皮来做啊，啊，你不可以用猪皮啊，猪皮这是不洁净，他不要的，啊，好，那么呢，而且呢，他呢，在写之前呢，他们说不可以按照记忆力来写啊，你不可以说哦，我想说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不可以，他说你要念出来， 念大声的念，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起初啊，那一直在这样写，因为念出来了不可以凭着记忆力的，而且呢他们很注意这些字的形状啊，不可以乱写的，然后他们字母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那么他用的那墨水啊一定要黑色的，而且有特别的配方，而且这个卷的颜色呢也是要特别的。然后每一次啊他们来写到神啊 Elohim 的时候，还要把那个笔啊笔尖啊跟他抹一抹，因为太过神圣了。还不够，如果他们来到耶和华啊，耶和华的时候，对于他们这个是很更加神圣了，他们就立刻停下来，做梦，他们去洗澡，洗澡之后，然后就回来再写。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子啊？要写你的名字，王大人，你会不会停下洗澡？不会的，你不会。他来到他们对神是那么的尊敬啊，神，他就把笔抹干净。如果来到耶和华，他们就要特别的充分了他们对神的话，他不随随便便的这个啊、写，而且呢，他们写完之后，他每一个字都要数算，每一个字母啊都要数算啊，每一个字母，你知道呀、这个希啊、这个希伯来文有它的这个字母 aleph beth gimel daleph， 这个每个字他就算一个个算，那如果错了一个字啊。整个这个我们如果你一张的话，你就把它丢掉。如果有他看啊，有这个有错了，然后他找到三个字的话，他整卷啊，比如说那个创世纪啊，整卷呢就要把它丢掉。这么严谨啊，我告诉你，神让他的话语能够继续的保留到今天，那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这一本书不是人的书，是神托给人的一个最好的礼物，给人最大的这个启示，让人能够认识他，让人能够知道怎么样的过活，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那到今天来到这个新约的这个抄手本啊，手抄本，对，手抄本啊，一共有5000多本啊，希腊的新约5000多本。那你说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是表示说神呢、啊、保留他的话语，神保存他的话语。那其他的这些古人的这些杰作，比如说你们知道这个 Plato 吗？ Plato 柏拉图这个哲学家，他的手抄本呢、啊、只有多少本？1本。如果你来到那个历史学家 Herodotus， 他只有多少本？组合只有1本。经过1500年就1本，但是圣经经过几千多年前还是有5000多本新约。那这神的神在保存，神在看守他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可靠可信靠的。不单单这样子，他的这个流行量啊是常常的居那些啊世界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排行榜啊第一名，没有一本书可以给比的。然后我知道那个有一个叫那次我跟你讲，这个得到诺贝尔那个是谁啊？莫言他写了很多的这个小说啊。你想他的这个销售量会不会超过圣经啊？我敢跟你担保，不会。在过去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销售量啊。都远远的超过这个任何人的这个著作。那在过去的500年里面呢，圣经一共被翻译成2123种语言或者是方言，2123种，哪一个人要翻译你要其他人的这个著作？没有了。有时候你就翻译一些，有些你会翻译，但是呢，绝没有一本书呢会被翻译成这么多种的语言和方言的。那这表示说是神话语的奇妙。那么来到另外一点，这一本书呢既然讲的是神的话语，神是一个蛮有真理的神呢、啊、是既然是一个蛮有真理的神，他就会把一切的东西呢都告诉给我们，他把人的这个美 就是人的这个丑都完完全全的写出来，他没有隐藏任何一点。我们知道说这个挪亚按照圣经所说，他是一个义人啊，而且他顺服神的命令，神叫他造一个方舟，他就说神我就做，神叫他说要把这个分成三层，他就分成三层，神说你要把上面开一个窗，开窗口，他就开窗口，神说你要把动物带进来，他就把东西带，你要把树储藏在里面，他就很听神的话，很顺服神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在洪水之后呢，他因着喝醉酒就暴露他的这个丑陋，他整个人赤裸裸，而且带使他家庭呢受了蒙羞。那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合神心意的，神常常说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个勇敢爱神有智慧写诗篇，是个歌唱者，是个弹奏家，是个发明者，他发明乐器，他制作自己的乐器。但是神就在神他的话语说，这个人呢也有他的这个丑闻一面，他犯了奸淫。不然呢，大卫呢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低级的这个男人，真的是一个各样都很美的。那当他被带到这个撒摩的面前，神说他的脸是那么俊美的一个少年人，记得吗？是一个那么俊美的，但是很可惜就是犯了奸淫。彼得是个蛮有信心的这个发言人，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在主耶稣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否认耶稣，他说我不认得那一个人。你看圣经就是这样子没有隐藏的。如果我们写我们自己的自传呢、哇，你就某一天我是哪一个出生，在哪里读书，我做什么都是好的。特别是来到当一个人离开世间的时候，你写那种纪念词啊，你怎么纪念他，你都写好了，不好的你懂吧，就把它删掉了。不好意思啊，不要讲丑事，不要家丑不要外扬啊，对不对啊？但是圣经不是，这表示说这个不是人的这个借作，是神本身的借作。最后这个呢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改变了，这个整个世界都被他改变了。没有这个圣经，我告诉你整个世界还在黑暗里。如果没有这圣经，整个世界还在这个罪恶捆绑的当中。那就有一个人呢，一个美国的这个骄傲人呢，就对着一个正在专心读圣经的一个土著说，哼，你这个玩意儿啊，在我们那里啊已经不流行了。这美国人这样讲，在我们美国那边呢，在读专心读书已经不流行了。那土著怎么回答？他说啊，幸好啊在这里还流行了，不然的话你早就已经在我的肚子里面了。你发现了神的话语呢把整个世界呢给改变掉。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话语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是神的话语，它要带给我们生命。如果你要过一个蒙福的这个生命的话，你要得到一个过一个成功的这个生命的话，你不得不按照圣经的话语来的教导来过活。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神知道我们人需要按照什么方式来过活。就好像一个制造商，他制造的这个机器呢，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明书来怎么让这个机器呢很好的发挥它的这个功能。照样人是神创造的，神给我们这本说明书说，人啊，你要过一个蒙福的生命，你就来读这本书。你要过一个蒙福的这个生命，你就要来实行神所教导的。不要去找别的书，你不要去找别的书，别的成功的书呢，如果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呢，你不要读它。那一种东西呢会让你走入之途，让你按照世人按照属世的方法来过活，你就会到最后呢，因为你发现到你的走到的那个地方呢不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是一个蒙咒诅的道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爱他的话语， 要尊重他的话语，要相信他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的。那么，你试行，你读，你背，我们教会有这个背经句，有这个读经计划，你来一起，大家彼此的勉励，一起的读，好好的一天读一章，不要多，一天读一章，一天读一章。你忙，我也忙，大家都忙，但是不要心忙。心忙的呢，心忙的话就没有用，你就不能够来到得到神的这个赐福。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爱主的话，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但是我们感到惭愧，我们曾几何时好好地来读你的话语，我们到底曾经有没有好好地珍惜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你特别向人启示的，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的说法，乃是你要向人类启示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从今以后，让我们立志尽量每一天都读你的话语，从你那边学习怎么做一个蒙福的人。哦，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爱你的话语。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